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五角大楼礼拜三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西方军队通过90架军用货机将19000人撤离喀布尔，平均每39分钟就有一架撤离航班起飞。五角大楼表示，目前有10000人在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基国际机场等待撤离航班。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最后期限8月31日的即将到来，美国军方和联盟伙伴一起增加了紧急疏散航班。北约盟国和美国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延长撤军期限。但是拜登礼拜二向7国集团、北约、联合国和欧盟的领导人重申，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前从阿富汗撤军。五角大楼表示，自从7月底以来，美国从阿富汗撤离了大约87900人，其中包括约4400名美国公民及其家人。由于冠状病毒迅速传播，福特汽车推迟了尚未返回办公室员工的混合复工计划。福特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冠状病毒疫情仍然非常不稳定，因此我们将混合工作安排的开始时间调整为不会早于2022年1月。福特还宣布将推出一项新的短期远程工作安排，允许不必在特定地点工作的员工每年在就业国的其他地点工作长达30日。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福特汽车被迫关闭工厂多个礼拜。2020年5月，福特的56000名美国雇员开始重返工作岗位。今年3月，福特宣布他的全球约86000名尚未返回工作职位的员工可以采取在家办公或去办公室上班相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强生公司礼拜三表示，在他们的冠状病毒疫苗加强注射的早期临床试验中，产生了有希望的免疫反应。接受强生疫苗加强剂量注射的试验者身上产生的抗病毒抗体，比单次注射4个礼拜后产生的抗体高出9倍。强生公司表示，在18至55岁的疫苗试验参与者中，观察到抗体反应增加。在那些接受较低剂量加强注射的65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中，亦都观察到抗体反应增加。强生的疫苗只需要注射一剂，试验者在注射第二剂疫苗2个礼拜后，就被看作是已经完全接种。强生公司礼拜三表示，他正在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和其他卫生当局就加强注射进行接触。在礼拜二晚上的新闻稿中，纽约州州长海西·霍彩尔的新政府承认，纽约州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比前任州长库摩公开统计的人数多出近12000人，达到55395人。该数字汇总了纽约州任何地点因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明显高过医院紧急响应数据系统报告的43415个死亡病例，后者单计算医院、疗养院和成人护理机构报告的死亡人数，而忽略了在其他环境，例如家庭或收容所中发生的冠状病毒死亡事件。在礼拜三上午的采访中，霍彩尔表示，他的政府将使用 CDC 的数据作为在他接替库摩之后提高透明度努力的一部分。库摩政府被指控将疗养院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少报了50%。辉瑞公司礼拜三开始在美国寻求全面批准疫苗加强剂量注射计划。辉瑞的目标是在这个周末之前递交对16岁及以上人群使用加强剂量注射的申请。美国政府表示，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和美国疾控中心 CDC 决定需要对美国人注射第三剂疫苗的话，美国将从9月中旬开始向8个月前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推出第三剂疫苗。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支持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他说这个是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感染的最佳方式。以色列已经在8月初开始向年长的公民推出加强剂量的疫苗，这个礼拜将加强剂量接种范围扩大到30岁的年轻人。以色列称加强剂量的疫苗有助于增强对传染性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防护。 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礼拜三通知员工，如果他们不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从11月1号起，他们的健康保险费将每月增加200美元。理由是该公司将要为感染病毒住院的员工支付高昂的费用。达美航空公司在宣布以上新政策时表示，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将面临其他限制，包括立即生效的室内口罩政策和从9月12号开始的每个礼拜冠状病毒测试。达美航空还表示，从9月30号开始，根据州和地方法律，疫情薪酬保护将只是提供给那些已经接种疫苗后继续感染病毒的个人。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说，达美航空大约75000名员工中，约有75%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意味着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并且尽可能接近100%的疫苗接种率。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礼拜三会见了越南最高领导人。何锦丽表示，美国将在几个关键领域提供支持，并加强海上安全，以对抗中共在南海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径。据美联社报道，在与越南总理范明政的双边会议上，何锦丽宣布美国将向越南额外提供1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将在未来24小时内分批送达。这个将使美国向越南捐赠的疫苗总数达到600万剂。此外，在与越南国家主席袁春福的会晤中，何锦丽表示，美军计划向越南增派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帮助维护越南在南海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何锦丽亦对北京在有争议的水域中的入侵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何锦丽是越战之后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他告诉越南国家主席知，我们的关系在1/4世纪里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德国总理默克尔礼拜三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承认误判阿富汗的局势，并承诺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默克尔说，塔利班现在是阿富汗的现实，在阿富汗很多人非常害怕塔利班，这个新的现实令人痛苦。默克尔表示，德国政府不会回避和塔利班举行会谈，他强调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尽可能多地保留我们在过去20年中在阿富汗的变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默克尔提出德国当前对阿富汗政策的两个目标，首先疏散任务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进行下去，以便和我们一起为安全、自由、法治和发展而努力的阿富汗人能够离开阿富汗。其次，德国将支持联合国援助组织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紧急物资，除了1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外，德国政府将再提供5亿欧元用于阿富汗及其邻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世界银行礼拜三表示，鉴于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政权，该机构已经冻结了原计划提供给阿富汗项目的资金。据 BBC 报道称，自2002年以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已经为阿富汗的重建和发展项目提供了超过53亿美元资金。世界银行决定暂停向阿富汗支付资金，这个对塔利班来说是最新的一次经济打击。就在几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停止了向阿富汗提供资金。按照原定计划，从8月23号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阿富汗提供大约4.4亿美元的新货币储备。同样，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后，拜登政府亦冻结了美国所持有的阿富汗中央银行的资产。BBC 称，阿富汗中央银行有大约90亿美元的储备，其中大部分保存在美国。Alphabet 旗下的无人机公司 Wing 礼拜三在一篇概述它的进展博客文章中表示，在去年一年中，该公司利用无人机向澳洲洛根的客户运送了10000杯咖啡、1700个零食包和1200只烤鸡。在2014年进行一系列无人机送货测试后，Wing 公司最初在2019年在澳洲开始推出无人机送货服务。该服务允许用户通过移动应用程式订购食物等物品，然后通过无人机将货物送交客户手中。 自从推出以来，永公司的教父订单数量已接近10万单。永公司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各地通过无人机为人们交付货物，而不必好像其他公司一样依赖司机或送货卡车。永目前在美国、芬兰和澳洲开展业务。该公司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宣布新的城市和合作伙伴。目前 UBS、Uber 和亚马逊亦在致力于发展无人机送货服务。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完全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后，五个大楼礼拜三下令所有现役军人接种辉瑞疫苗。辉瑞疫苗成为第一个获得 FDA 完全批准的冠状病毒疫苗。在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备忘录里面，五个大楼命令军方立即开始这一进程，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美国军方表示，大约一半的美国武装部队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如果只是计算现役部队，且不包括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成员，这一数字会大幅攀升。其中海军的疫苗接种率最高。去年美国一艘航空母舰上曾经爆发了一场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美国军人通常更年轻、更健康，因此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相对较少。华盛顿州卫生官员礼拜三表示，冠状病毒疫情在华盛顿州的爆发非常严重，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感染病例接近历史新高，以至于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已经用完了。根据华盛顿州代理首席科学官林德辉斯特博士的讲法，高度传播的 Delta 病毒现在占该州病例的 96%。 官员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占据头条新闻，全州的疫苗接种率在过去一个礼拜增加了 21%， 在过去两个礼拜增加了 34%。 疫苗接种的增加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此外，因为父母担心 Delta 病毒会在小孩子返回学校时传染给他们，在华盛顿州大约 48% 的12至15岁儿童已经开始接种疫苗，54%的16至17岁儿童亦已经开始接种疫苗。华盛顿州卫生部门称，该州目前已为 71.5% 的12岁及以上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中央社礼拜三报道话，英国研究发现，接种两剂辉瑞阿斯利康疫苗后，对抗冠状病毒的保护力会在六个月内开始衰退。这个亦证明部分国家替民众接种加强剂量的疫苗确实有道理。其中疫情追踪应用程式 COE 分析资料后发现，同接种完第二剂后的首个月相比较，五至六个月后，辉瑞疫苗避免感染的效力将从88%下降至74%。阿斯利康疫苗的效力就会从首个月的77%下降到四至五个月后的67%。上述研究数据来自超过100万名 CQE 应用程序的使用者。研究人员比较了已接种者和未接种者的染疫通报案例。先前多名权威专家指出，年长者和脆弱族群可能有必要接种加强剂量的疫苗。目前英国等欧洲国家都计划要从九月开始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美国政府亦准备在九月中开始向完全接种疫苗已超过8个月的人士提供第三剂疫苗。